第九章，神奇的大陆。这一天是1864年12月23日，在北半球，12月的天气已是十分凄冷，而在南半球的澳洲却刚进入炎热的夏天。在太平洋上，包括澳洲大陆、塔斯马尼亚、新西兰和周围其他一些岛屿在内的英属各领地通称为澳大利亚。澳洲大陆被划分成大小不均的殖民地，各殖民地之间贫富悬殊也很大。如果从地图上可以看到，殖民地之间的界限是直线型的，而且不以河流、地形、种族做区分，只有海岸线迂回曲折，有河口、海湾，显示了大自然的生动可爱。地理学家巴加内尔讥笑这种分割是几何学家玩弄的把戏，绝不是地理学家所认同的方法。他声称，如果澳大利亚属于法国，法国地理学家绝不会犯这种错误。澳洲大陆被划分为六个殖民地，新南威尔士首府在悉尼，昆士兰首府为布里斯班，维多利亚首府墨尔本，南澳首府为阿德莱德，西澳首府为珀斯，北澳至今仍没有首府。澳洲大陆只有沿海各地驻有移民，少数人曾冒险深入到内地200英里远的地方，至于大陆腹地的广大地域，了解的人很少。所幸37度纬线不穿过那些渺无人迹的地带，格里纳凡他们走的路线在澳洲南部，包括南澳省狭小的一部分，整个维多利亚省以及南威尔士的三角形地带。从百奴一角到维多利亚省边境，路程总共还不过62英里，2天时间足够了。埃尔通计划第二天晚上在维多利亚省最西部边城阿萨布雷城里过夜。由于旅途遥远，大家都节省马力，每天平均走25到30英里。那辆笨重的牛车如同一个移动的城堡，成为旅行队伍的核心。牛本来就慢，而且又负重拉车，走起来就更慢。骑马的人得配合牛车，可以自由行走，但绝不能离开车太远。一路上，人们散漫地走着，或去打猎，或交谈，或讨论问题。巴加内尔每样不落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在南澳阿德莱德境内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，这里遍布丘陵，有漫漫荒地，也有片片草原，草原上灌木丛生。麦克纳布斯说，这里跟在阿根廷时没什么不同，而巴加内尔却不无肯定地说，情况不久就会有变化，人们翘首以待。下午3点，车马走到一片旷野之中，这里俗称文园。学者巴加内尔认为，这里的确名副其实。他以一个地理学家的眼光来看，这样命名令他满意。这些令人生厌的双翅昆虫铺天盖地，要想拒绝它们叮咬是绝不可能的。不过，车上有的是药水，一擦就没事了。巴加内尔身材高大，成了那些勇敢的蚊子们屡屡攻击的对象。巴加内尔难以招架，点名将地狱里的魔鬼骂了个遍。晚上8点，他们到达红霄站，受到当地牧民的热情款待。第二天，他们又走过一些高低不平的山峦地带，但始终没有遇到什么险阻。就这样，他们2天走了60英里，于23日傍晚到达阿萨布雷。 尔通把车子赶到一个名叫皇冠旅店的小客栈的车房，因为没有更好的旅馆，大家只好住在这里。晚饭是清一色的羊肉，做法有各种各样，摆在桌上热气腾腾，大家一边尽情地吃着，一边欢快地交谈。人们都想知道一些有关澳洲的真闻，都迫切希望巴加内尔打开话匣子。巴加内尔一向不用催的，就以称幸福的澳洲维多利亚省为题畅谈起来。首先，幸福一词用得不恰当，应该说是富足的澳洲和人一样，富足并不代表幸福。因为澳洲有金矿，就断送在那些残酷专门从事破坏行动的冒险家手中了，等我们过金矿时你们可以看见。维多利亚殖民地历史很短吗？海伦夫人问。是的夫人，只有30年历史，1835年6月6日星期二晚上7:15，少校接了一句。他见巴加内尔惯于讲日期时间说得十分准确，就想开他的玩笑。错了，是7:10，地理学家一本正经地说。巴特曼和福克纳两人在菲利普港建立了据点，就是在墨尔本所在的掌湾上面。最初15年，殖民地是新南威尔士的一部分，属首府悉尼管辖。1815年，这里宣布独立，正式定名为维多利亚。独立以后就开始繁荣了？格里纳凡问。动下脑筋吧，尊贵的朋友，我可以提供一些统计数字，不管少校是否讨厌，但我觉得很有意义。
你尽管说，少校说。
说就说，1836年，菲利普港殖民地有居民244人。今天维多利亚省有人口55万，700万株葡萄树，每年可产12.1万加仑葡萄酒，有13000匹马驰骋在平原之上，675272头牛放牧在辽阔的草场上。
还得有些猪吧？少校问。
啊，对不起少校，猪有79625头。
羊呢？有多少？巴加内尔
羊有715943只。麦克纳布斯。
包括我们现在吃的这几只吗？巴加内尔。
当然不包括，这只羊已被我们吃去1/4了。
讲得真好，巴加内尔先生。海伦夫人为他喝彩，又笑着说，必须承认，对地理问题你简直太熟悉了，麦克纳布斯是难不住你的。
我就是吃这碗饭的，夫人，这些事情是我们必须了解的，而且在适当的时机讲给大家听。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许多奇闻趣事，你们相信我好了。
可是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……
麦克纳布斯步步紧逼，拿话机巴加内尔。等着，你这个不耐烦的家伙，巴加内尔叫嚷起来。我们刚踏上一个地方的边缘，你就沉不住气了。告诉你，用心听着，我保这里是世界上最奇异的地方。不论这里的地理环境还是物产气候，以至于它的将来，都会令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吃惊万分的。朋友们，这片大陆的最初形成并不是从内陆中心开始，而是从周围边缘开始。四周海岸先耸立起来，包藏一个内海，内海和河流被蒸发干了，形成广袤内陆。这里的植被很特别，树木每年脱一次皮，而叶子却不落，树叶侧面向阳而不是正面，树木长得不高，但草却不低。这里的动物也十分特别，四足的兽却长有鸟一样的嘴巴，如针燕、鸭嘴兽，这使得生物学家不得不为它们开出一个单孔动物的新门类。袋鼠用它们长短不齐的腿蹦跳，
山羊却长着猪头，狐狸能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，天鹅全身长满黑毛，老鼠会筑巢，豹蜗鸟，一种梁鸟，会打开房门欢迎来拜访的其他鸟。鸟的叫声各种各样，有的像时钟报时的声音，有的似磨刀声，有的如钟表的滴答声，有的在太阳升起时笑，有的到傍晚时哭。啊，这里可真是一个离奇古怪的地方，一片光怪陆离、不合人间常情的土地。地理学家一口气发表了这么长的鸿篇大论，几乎停止不了。他越说越起劲儿，越说越得意忘形，以至于刀叉飞舞，人们真为他身旁的人捏把汗。不过最后他的说话声被一片叫好声淹没，喝彩声如雷盖住了他的声音，他才闭上嘴沉默下来。有关澳洲大陆的奇特的故事，人们听得心满意足，不想让他再补充什么了。谁知少校这时又冷冷地问了他一句，说完了巴加内尔？完了，还早着呢。经少校一问，学者抖的又来了精神。什么？难道澳洲还有更加奇特的事情吗？海伦夫人故意逗引巴加内尔。
有啊，夫人，澳洲的气候，说来它比它的物产要怪得多呢。
请举例说明，有人惊问道。
我们先不说澳洲大陆卫生方面的优点，这里有丰富的氧气，氮气不多，由信风沿海岸吹过，这里也没有湿风，所以这里从伤寒、斑疹以及各类慢性疾病都没有。
可是这也是一个并不小的优点呢，格里纳凡说。
当然是很大优点，可是我不说它，我只说气候上的一个突出特点，说出来你们也许不相信。
什么特点？孟格尔问道。
你们永远也不会信的。
我们相信，快说吧，有人沉不住气了。
我说它有。
有什么？
有净化的功效。
净化的功效？
是了，有净化的功能。金属在这里的空气中不生锈，人也一样，这里干燥纯净的空气将使任何事物都得以净化，不论衣物还是人的灵魂。英国将犯人送到这里，就是早就看中了这里的气候特点。
什么？难道真有这种功效？海伦夫人问道。
是的，夫人，对人和动物都有。
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，巴加内尔先生？
不是，这里马牛羊都很驯良。
不可能。
事实如此，那些做坏事的人凡是一到这种纯净的环境中来，用不了几年都变好了。
这种净化灵魂的功效，慈善家们早就知道。
在澳洲，人类都恢复良好的天性。
那您呢，巴加内尔先生？您已经这么优秀，在这片良好的土地上，不知您又进化得怎么样？
更加优秀，夫人，毋庸置疑，更加优秀。